请诸位大德翻开顿悟入道要门论论本第117页，我们今天从117页论文第五行开始讲起。117页第五行，请看论文。有客问云：弟子未知律师、法师、禅师何者最甚？愿和尚慈悲指示。师曰：夫律师者，起毗尼之法藏，传受命之遗风，动持犯而达开遮，秉威仪而行鬼幻，叠三番结魔，作四果出因。若非速得白眉，焉敢造次？夫法师者，具狮子之作，谢贤和之变，对仇人广众，起凿贤观，开般若庙门等三轮空师。若非龙象触踏，安敢当师？夫禅师者，戳其躯要，直咬心源，出没卷书，纵横印物，闲经事理，顿见如来，拔生死生根，后现前三昧。若不安禅尽力，到这里总须蛮难。随机受法，三学随书，得以妄言，一圣何意？故今临十方国土中，唯有一圣法，无二也无三，除佛方便说，但以假名字引导诸众生。客曰：和尚深达佛旨，得无外变。又问：儒道四三教为同为异？师曰：大量者用之即同，小机者执之即异，总从一性上起用，机见差别成三，迷雾由人，不再教之异同。啊，这有客问云。这个客是指十方来参学的佛弟子，来向慧海禅师参学的佛弟子。他问道：弟子未知律师、法师、禅师何者最甚？愿和尚慈悲指示。啊，大家都知道的，佛法是经律论这三学，经论是偏向于弘定的，那律是偏向于弘戒律的戒的，那论是偏于智慧的，什么戒定慧三无漏学嘛，那经是偏向这个定的，那律是戒律的，论是慧学这三个，那弘扬这戒定慧三学的，我们称之为有律师，还有这个经师，还有论师，这三师。那当然弘扬心地法门禅宗的，我们叫禅师。那在这里把这个经师跟论师合而称为一位法师啊，因为这个论有四经论跟中经论的，四经论是解释经本的啊，那中经论是将佛所说的经发扬光大，广照论啊，来把它阐释其这个要义啊，把它发扬广为说明啊，所以这个论师他的依止还是在经典啊，这是把经弘扬光大这样子，所以这个论师跟经师都可以称之法师，但是律师呢，他是弘扬戒律的，他以戒律为主的，所以在这里律师单独把它举出来啊。那还有一个就是教外别传啊，不立文字的禅师，这三个 哪个是最殊胜的。希望和尚能够慈悲指示。那诗曰：夫律师者，起毗尼之法杖，传受命之遗风，动持犯而达开遮，并威仪而行鬼患，叠三番揭魔，作四果初音，若非速得白眉，焉敢造次。那律师者是起毗尼，毗尼是律藏的梵音啊，我们讲毗尼这两个字是梵音啊，那翻成我们中国话就是律藏啊，它这原因把它记载下来啊，这个起这个律藏的法，这个是法藏啊，所以律师他可以解释这个佛所制的戒律。当我们对戒律有所疑惑的时候啊，我们要请示律师，他解释的啊，我们才可以相信的。我们绝对不能说自己想一想啊，开源了啊，这个可以开源了啊，这个可以方便了，那我们往往会做错了。所以你看，是起毗尼之法藏，传寿命之遗风啊，他的寿命是指佛的威仪，因为戒是佛的行，我们讲戒律是佛的行。但是佛的行为他不是依着那250条这样在做的哦，不是照这样，因为他内心没有依止，只是当他视线成佛的时候，他那个威仪就从性德中流露出来的。所以佛心里无所住，所以没有习气，他可以做一行像一行，而且绝对叫你看不出一点破绽，这才厉害。所以佛视线一个很仁慈的国王，他就像一个仁慈的国王，他视线成暴君，他就像个暴君，像甘露火王这样拖出去砍了、啊、对不对，他就像个暴君一样。但是他是在应那个时候的机而视线的啊。所以你看那个华严经善财通是53参，但他参到了那个甘露火王，他吓了一跳，他哪有这种叫做大菩萨，这个善知识，哦，哈，那有道知识才告诉他的真正善知识啊，让他跟他清洗以后，忽然蒙受大法益啊，啊，他的视线就是这样，他做一行像一行而乐一行，但是因为他在那个地方，他非得做这样的视线，没有办法来压服那叫强悍的他的那个子民，所以必须有那种视线。让他天上他能像个天人啊，他到我们人间如果视线了我们的薄地凡夫四龙宫山，他跟我们完全一样，你看不出来的。所以当他视线佛陀的时候，他心里没有任何一点依止，他流露出来就是四品八文三千威仪八万细情，没有一丝丝的作意，哎呦我不能这样、哦、这样久了就会露出破绽了啊，就啊，像我们如果我们是被训练出来的，不是从内心本有的教养哈、啊，你看有的人很有教养，他内心从小给他做很有的很好的教养，他的举足非常的温和，非常的稳重啊。你看出这个人很有修养，但有的人是训练出来的，他训练出来，你跟他在一起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，你会觉得他很有修养。很有气质，但是呢半天以后他的马尾巴狐狸尾巴通通缩出来，对不对？那就是训练出来的。那佛陀他是真正出处于自信的性德流露，所以他的性德流露就是这三千位八万细行，那个戒律是因为他的弟子不合以这样的规矩，所以他把它记下来，你们不可以这样哦，啊，那这一条又不合以这样，是行主非常的会粗暴，不行，来把它记下来。你会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这样，才立出来250条啊！是因为地主的错误才记下来，叫他们不能这样。所以你一直这样来做，最后从身口而影响到他心地，再把它消归自信，变成一个真正内心含有涵养、有气质，改变你的气质的这种修行方法啊！这种方法，所以戒是以果为因的。因为那250条是佛的果上的三千位八万细行，你现在从果上来行，到最后心跟他相应了，那就 最起码都入于相似佛的境界了。啊，你不需要再加观照了嘛？我不需要，我不可以这样，我不可以这样，你的行为跟他一样嘛？那就是定供界了。定供界最少都是相似佛位的啊，定供界，我们讲分正真如了。那到了慧供界，慧供界智慧跟界相应呢，那就法身大事。你要视线怎么像什么，做一行像一行啊。所以这个传寿命之遗风，就传佛威仪啊，啊，他这个传佛的寿命的遗风。那为什么这里讲传寿命之遗风？因为佛要入灭的时候，阿难曾经请示过佛陀，以什么为师啊？啊，佛陀，你入灭以后，我们要依止谁为师啊？这么多僧团里面，我们要哪一个？我们可以接替老师你的地位啊，我们大家来依止他。佛说以戒为师啊，你们依止戒才是对的 啊。所以就是在这里，这、就是传寿命的这一封以戒为师啊。那既然他能够以戒为师，那这个律师一定叫动持幻而达开遮，就能动明什么啊？你一定要持戒啊，你一定要持得紧紧的。你不持，那就严重的破戒了。那犯是你一定要犯，你不犯反而是破戒，对不对？你犯了才叫不破戒啊！就好像我举例说明啊，比如说我们为了保卫国家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这个国王哈、啊，他是护法英明护法，外国人来侵略我们的国家。那你是当将军的，你是当军人的，对不对？你说我学佛不杀生啊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我们呢、啊，这投降啊，那这反倒是错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什么冲锋上阵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就是把敌人打败，让俘虏抓住了，不能说焚书坑儒，通通把他们给他们坑掉，这不行的，这不一定也是善待俘虏啊，要叫他们回去好好种田，归甲还乡，叫他们回去种田，要有慈悲心啊，保护国土。所以以前。南越跟北越战争的时候，南越啊，那北越这个都是共产党，他们是无神论嘛，所以在他们国家里面，他们这个无神论呢、啊，无神论的主义啊。但南越这里是佛教的国家，是大乘佛法，而他们很慈悲，他们不敢杀生啊，把他杀生都不敢杀了，怎么还可以杀人呢？对不对？所以他们的枪啊，他们都是打仗的时候头蒙在这底下，蒙在这个。碉堡的底下不头都不敢伸出来，然后枪插了一根香，对不对？然后就蹦蹦，你被我打到不是我要打你的，对不对？头藏在底下，你被我打到，我不是要有意要杀你，你是自己子弹找到你的啊，你我不是不能怪我、啊，对不对？就当然打了大败了。所以你想看越南的国家也亡了，那比喻他们就压迫佛教了。但现在因为这个国际的力量很强，所以他们也开放了。开放，但是还是一样在管制，还是有管制。因为基金会在送书到越南，啊，要经过他们的关税，经过他们那个验关，也是手续非常的繁杂，啊，那个要入那个中国大陆，啊、甚至过之而不及啊、嗯。所以啊，有的是一定要持，有的要犯，犯了才不叫破戒，不犯反而是破戒了啊。所以这个。律师他能够动持犯而打开遮，什么时候要开源？可以要开源啊，那什么时候一定要遮住不犯？开源开遮，开遮是开源啊。比如说是啊，这个你到了喜庆宴会了，对不对？那大家都是坐车子来的，坐计程车来的啊，那大家一定说啊，来大家这个来。一定要用酒这样来，大家来表示一种诚意，说我们不喝酒啊，对不对？你的沾一下啊，不行哦，我绝对不行啊，这个让大家随喜，但就跟你如果说人家一定要怎么样的时候，你可以讲哎，对不起啊，我就喝酒对我会吐啊，或怎么样的 啊，是不是啊？像这个有的时候可以开源一点啊，比如说我们受五戒，身体不舒服了，需要。用酒来当药引子、哦、那个可以开源。那因为这酒当药引的这个也是律师曾经他们公开说过，这个可以的，可以当药引子，可以的。 为了让身体这个健康啊，那有的是老人气血虚的啊，那气血非常虚的，那吃一点点啊，不是为了想喝而喝，那就破戒了。比如说后面葡萄酒啦，增加一点这个血液的循环啊，增加一点这个元气啊，那不能说喝太多的量，只是当药这样子啊，这是可以开源的，当药。但你说哎呀这个很好喝，我就借这个理由借故说啊，我当药其实一喝了归半管，对不对？要半瓶了，对不对？那就不行的啊，那就是等于是啊，你就破戒了。所以要打开这是遮住而不犯。所以这个像碰到这种戒律的解释都是由律师啊来说，这样可不可以把你的因缘你的什么缘故告诉他，他再跟你做解释说这样可以，你的分量要怎么样，你要怎么样，由他来跟你详细做解，这样你就不算破戒了啊。尤其是出家的戒律，那更需要律师来做解释，才不会把佛法给这个破坏掉了啊。所以传授命之以风达持犯而动持犯而打开者，并威仪而行鬼患。所以律师的他一走出门，你就觉得他与众不同，道气逼人啊，道气逼人，威仪十足。所以啊，像个律师啊，他应该都在街上跑一下子，对不对？就像一看肃然起敬，哎呀，这真是有出家人的威仪风度走礼啊，行如风，什么坐如钟，是吧？啊，行了三千威仪，八万的细行，叫你一看你就肃然起敬。所以佛陀当初在路上啊，人家看到他自然皈依的人。哦，那数量好大，数量无穷无尽啊！一看到他那个相貌的威仪，举止威仪哈，人家就自然心服口服。包括那个，我常讲的，那个叫做谁？不是房转，不是长转汉字，那个多人的手指头，央结摩罗，他的师傅啊，要。害他，因为如果要讲前面的典故，那就比较长了。反正他的师父啊，因为被他的师母的这个缠绵啊，耸动啊，所以对他这个央结摩罗啊很感冒，所以他故意要害他。告诉他，你修行想要正道的话，你就杀100个人，把他的手指剁起来啊，每一个人把他串起来，串了100个，串了脖子，你就成道了。哦，你讲他真的，他师父陷害他。那他就照这样做，做到最后杀到99个啊，他找不到一个人，因为那时候他的风声已经传出来了，说那个央结摩罗啊，这个是大杀人魔啊，对不对？他看到人就要杀你，可能要看到他就赶快逃远一点了，所以他找不到人了啊。他想哎怎么办呢？我就差这么一个，哎啊啊！他突然想到说，哎对啊，我今天我母亲中午送菜来送饭来。那好嘛，我就杀我母亲，把她串起来，我成道了再来渡她嘛。但是他做这样想，也准备这样动作的时候，佛知道了。我说：“哎呀，他不是根性不是坏呀、啊，他是很善良，但是被他师父的外道师父害的啊，所以信以为真啊，所以做这种蠢事啊，不渡他不行了、啊。他不是故意要去杀人的、啊，被陷害了，所以佛知道了。”他就示现一个出家人这样走到他前面的，哎呀太好了，我就不用杀我师父杀我母亲了，就杀这个好了，就杀这个僧侣好了。就后面怎么追，就到这好像追到了，到这一砍就差这么半尺，哎又回过又没砍到，他猛力追又回过去，哎又差这么半尺，就怎么回不到。那前面那位那个沙弥很轻松自在的这样走啊，就看着眼见就已经追到了，就是追不到。然后这个央结摩罗身材高大啊，他却是匹配串的，对不对？气喘如牛，就哎呀沙门啊，停吧，直吧，你停吧啊。那这个央结摩罗这么一喊了以后啊，佛陀就回过头来说，该止的是你呀、啊、你的心要静下来停下来啊。他看到那个佛陀，那时候佛陀现了30相80种随心好的那种像，一现出来以后肃然起敬，马上顶礼礼拜， 整个心被他折服了。我在跟他问他开示说法，他也证阿罗汉果，他证阿罗汉果以后啊，他去托钵人，那都用石头丢他，给他沙子，给他什么侮辱他，但是他还是心不动，跟他合掌，他知道他自己业障深重，这样来消他的业障。但他回到僧团，人家还会去供养他，供养他。所以你看，这个出家人，他秉威仪而行鬼患，他在外面上就走一圈，啊，人家看到他自然，哎呀，恭敬的不得了，形象庄严呐。所以出家的，如果你能够维持你那个行住坐卧那个四威仪的作风啊，那会度很多人，啊，他有舍舍力，他会度很多人。如果这个出家人呢，啊，他威仪不具足，对不对？讲话接着卡个小的就是，对不对？有人讲话那个手脚会这样抖抖抖，很多人会这样习惯了，啊，然后翘起二郎脚，我也会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但我们居士啊，也都要小心一点，对不对？人家也会觉得怪怪的啊。尤其我们说是我们的佛弟子，那这个就要更小心了。我也会翘起二郎腿，好像比较舒服。有时候腿翘起来以后，还会这样摇来摇去，摇来摇去，那就更不雅观了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是出家人，这个动作给他一看，人家心里在想，嗯，这像什么出家人啊，对不对？人家心里就会这样想，乃至于有的人还抽个香烟出来，那就惨了，真的昏倒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三千威仪八万习行一定要做好啊！啊，那秉威仪而行鬼患，啊，那这样他当然大家见了肃然起敬，他可以叠三番揭摩做素果出因啊！这叠三番揭摩，这个叠是证明文件发给你戒叠，像我们五戒、菩萨戒都要发戒叠啊。那三坛大戒也是要戒叠。三坛大戒一个是沙弥戒，一个是比丘戒。还有出家戒哈，比丘、比丘尼戒、出家戒，还有一个是出家菩萨戒，这三坛大戒就是这三个三坛大戒。啊，叠三番揭摩，那这个揭摩这两个字翻成我们中，这是梵音，翻成我们中国话叫作业，作业哈，作业，你的功课，你的作业。那做什么业呢？这个作业是一种受戒、忏悔等业事的一种宣告形式。一种做受戒忏悔等业事的一种宣告式，这个仪式啊，这揭摩啊。那比如说我们去受戒，那个受戒师他就会问我们啊，戒和尚就问我们啊，你不杀生，你能持佛啊？你要能持，能持。如果你做不到，你都不要讲，对不对？他问三次。他问三次，不是问一次，所以叫三番揭摩。这三番问三次，啊，不偷盗，你能持佛啊？那这个能持啊，连问三次，连打三次。那有的人只受一戒，那一戒是不饮酒，对不对？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其他做不到，哎，他都不会打。但是呢，这个法师也很慈悲，好吗？最起码你不饮酒，饮酒会乱性嘛。啊，慢慢来，以后再去再补一戒，最后再把五戒受齐嘛。所以其实来讲啊，你自己称为佛弟子啊，连五戒都不受，那实在是很惭愧的。因为那个三皈依本身就是戒，我们一定要知道叫做三皈依戒，三皈戒。你看，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啊，你要成佛啊，这三皈依戒目标是成佛的，一的这个。佛弟子的教化所讲的是佛法，目的在成佛。那这个来源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所传世下来的，所有一佛圣嘛，无二也无三。这三皈依是成佛之戒啊。那你想想看，你要修学成佛之戒，却连根本入佛道的五戒你都不能守，这个不是很奇怪吗？所以我常常讲啊，所以有的人会举说奇怪，那为什么宗教里面这个有的可以喝酒？啊，有的人喜欢喝酒的人，有人可以喝酒啊，有一些宗教可以喝酒啊，啊，那有的不可以啊，啊，那有的可以。那佛说不可以喝酒啊，那个佛是看到了酒能够乱性，啊，很多本来你持戒持得很好，就是因为喝了酒乱了性呢，把所有的世界都破坏了，所以佛再加上了，这是不喝酒的遮戒，遮住你免。啊，免离你去犯性戒，性戒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不受戒犯了，你还是有戒的，还是有罪的， 啊，不是说我没有受戒，我犯了没罪，还是一样有罪啊。啊，那遮戒是什么呢？遮戒是遮住你不要去犯这四个的戒。啊，但是我们既然都是佛弟子了，皈依三宝了，佛教门怎么做？我们依佛啊的教导做，做个好的佛弟子。你做个好的佛弟子，自然在护法菩萨特别的照顾你，因为你是个好学生嘛。啊，就像老师一定特别喜欢这个好学生一样，是免费他家教啊。啊，他没有钱还给他钱去吃饭了，对不对？这一定是这个道理的啊。所以这个做三番揭摩啊，这个然后这个三番揭摩受戒了以后，然后给戒牒，这个牒是给他证明文件，证明文件上面就盖了个章啊，受戒和尚啊是谁，得戒和尚是谁啊，都盖了一个很大的章在那里面。所以这个证明文件做素果初因，因为这个此250条戒啊，可以达到心地清净，断见思傲惑啊，所以可以证四果阿罗汉。所以他是从这个受了这个三坛大戒以后，这是从这里用功精进，可以成就出世法的圣道。所以这是做这个四果的初因，从这里啊因行而有果地啊，因证果才会圆。所以你有三番结魔的戒力的威仪，你才有证阿罗汉果的果缘啊。所以像这样的律师啊，若非素得白眉，焉敢造次啊。这素得白眉就是比德高望重，受大家的尊敬。我说戒力要人家怎么做，人家说哦，对不对？你讲的都对，人家会这样不服气啊，对不对啊？嗯，有时候啊，哈，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朋友，明明知道他有不对啊，我们怎么劝他，劝到最后他恼羞成怒了，他就给你顶你一记，干弄你弄丢哟，对不对？恼羞成怒了，干弄你弄丢啊，那我们也是讲，哎，很无趣，对不对？没办法，好心好意劝你，你不听，还要给人家碰了一鼻子灰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说这个劝人啊，不能劝到人家生气的，那这我们就反而啊，会适得其果。我们给他劝到他，看他有点的变脸，不是电影那个变脸哈，对不对？你就开始哎，收敛一下子。啊，所以这个如果不是素得妄动，他讲人家也会心里说干弄你弄丢掉，人家也会这种感觉。所以一定要有这个德高望重的，大家都公认的，所以他讲哎。一定对，他是真的对，再怎样我们都有问题的。所以不是这样的德高望重的人焉敢造次呢？怎么这个造次很冒昧啊，冒犯冒昧，怎么敢冒昧去当这个律师啊？这不是开玩笑的，这要真正受人敬仰的这种素德白眉才行啊、哦、所以这个律师也很不容易啊。所以你看那个弘一大师，人家称他律师，他都说哎呦我不敢不敢，哎呀我五戒都守不好，我当什么律师？但是大家公认他是个好的律师。像现在果钦啊律师，很多人称他律师，他也一样，哎呀不敢不敢啊，这是那个年龄寺的那个忏公，海忏公好像赞叹他是律师啊，他是年龄寺的忏公，讲他不够资格啊，他也很谦虚，但大家公认他也是律师。啊，这个说焉敢造次啊，怎么敢这个来冒犯冒昧当这个职责呢啊，是这个意思啊。那夫法师者，据狮子之作，谢贤和之变，对仇人管仲，起凿玄关，开般若庙门等三轮空师，若非龙象出大，安敢当师？那这法师者啊，弘扬佛法啊，弘扬这个经学跟这个论著啊，论述啊，法师者啊，这个法师是包括这两个，一个是经师，一个是论师，这个都是弘扬佛的智慧啊，弘扬佛的这个定门跟慧门啊，戒定慧三无漏学，它是弘扬这个定跟慧这二门的啊。你看那这个呢，据狮子之座了，坐在那个狮子座，狮子这。这那个这个狮就是通我们那个狮子老虎的狮，那个狮子一吼啊，那百兽都降服了啊。所以那个法师登堂一坐， 那个竹垫子一敲，空，哦，大家整个心都锁住了。所以以前那个开大座，法师升大座是非常威仪的啊。前面香花琴、香花引起吟诗，然后吟诗前面是出家众一排，后面是一排在家众，这样很恭敬的这样去吟诗。那个法师在那个休息室里面啊，在那个疗房休息室那个地方坐的，那这个前面的引导师啊，就是有出家众一个敲引磬，这样一对，后面是也是啊一排的居士，这样分两边这样去请师啊，去顶礼请师，那是那法师披上了红袈裟啊，一副很威仪，这样啊很庄严很威仪，然后接受他的引请以后啊，他的出来了，前面也是这样啊，法师前面是这个引领众，法师到最后这个法师一身坐说法，然后大家唱梵拜啊，唱那个梵拜，让炉香赞梵拜，整个道场的气氛大家心都肃穆起来了。所以你看经过这么慎重的仪轨的引请，再像那梵拜声的歌咏，那个梵拜就是叫你定了。所以呢，梵拜声如果叫你唱起来，叫你心还很好听呢，那不是好的梵拜，叫你听起来叫嚯，整个心定下来。因为我们现在梦华的时候啊，我们的心很浮躁，所以听到梵拜会觉得哎，弄听赶快的加派听，对不对？那是我们自己的业障，没办法。那如果是你一张琴听到梵拜，会肃然安宁，然后甚至眼泪都会掉下来，非常的肃穆的啊。然后经过梵拜以后，你的心整个烦恼都静下来了。法师一生坐一开始啊，像六祖大师一生坐一坐啊，菩提自信本质清净，但以此心直了成佛。很多人当下就会震撼就出来了，震撼力就出来，因为清净心跟那个恭敬心中才能够开悟的。那你经过这种殷勤的礼节，在他心里已经升起恭敬心来了啊，借着这种威仪的那个场那个气氛，然后加上梵拜的这个歌咏，他整个心都竖起来了，恭敬清净就整个升起来了。这个时候法师一开示，你就能够开悟了。所以具狮子之坐，就好像这么一坐，这么一发言，那个声音一吼下，整个大家的烦恼就断下来了，就整个心烦恼就掉下来了。哦，那个时候心里非常的欢喜啊，在那里面竹木春风啊，整个心啊像得到这种禅悦为喜为死一样的欢喜啊。等到你讲完了经以后，还欢喜一阵子，回到家里了，又开始烦恼生起来了。所以法师的那种威仪，那种说法的舍舍力，加上那个威仪的气氛呢、啊，能够服众生的烦恼啊。这具狮子之作，那个狮子就是狮子老虎的狮子，能够服众生的烦恼，破众生的惑。这谢贤和之变啊，这四无碍变啊，这个法无碍变啊，这个理无碍变，还有这个慈无碍变，第三慈无碍变，第四是乐说无碍变啊。你怎么问他，滔滔而侃，趁兴而谈啊，能够如理如法，不为佛意啊。说谢贤和之变呢、啊，说对仇人广众，这个仇是广大的意思，多的意思、啊、对大众而说法啊，对大众说法，而不能说哎呀，今天师父讲的都不是我要的啊，今天法师说的好像跟我了不相干，都不是。每一个人听了的人都觉得哎呀，好像都对我说的。所以啊，为什么如果是说法是真的是需要有这种殷勤，还有一种梵拜，为什么起三宝威德加持？因为三宝才有一音演说，众生随力过得其劫，然后善根深的得大义啊，那个善根浅积的得小义，那唯有佛的加持力才行啊。所以你看有时候某个大法师啊，某个法师在什么地方这个开示啊，甚至与会的道场有几千人，每一个听完回来都觉得哎呀，好像针对我讲的，这个也是好像针对我讲的，那个也是好像针对我讲的啊，太不可思议了。那这是什么呢？佛力有加倍，佛力加倍， 他那个讲出来的声音就有那个效果，所以佛叫不思议的演说啊。所以净空老和尚他讲经三十几年以后，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哎呀，真的感觉到，深深体会到，没有佛力的威德加持，法师没有办法讲经，除非你成佛了，除非你成佛了，或者一定要有佛力的威德加持，你这个经才能够讲得好啊。为什么？才能大家都得受益啊，大家都受益，他才不会虚度这个时间嘛啊。所以这个对仇人广众的啊，你看还要起凿玄门啊，每一个人都能够开启他悠闲的地方，他不解的地方啊，他不解，让他能够悟入什么呢？开般若妙门呐、能够悟本真心。其实般若就是我们的真心的心体流出来的自见地，这是般若，真心的心体。所以真心心体的作用就是般若。所以般若当然这两个字就是智慧，但是如果你不是从心体上去了解，你只知道般若是智慧，翻成中国话叫智慧啊，般若能够观空离相，对不对？啊，般若所以叫妙智慧，你永远不知道般若是什么东西的。般若就是你真心的作用，真心的作用，那就是般若啊。真心的作用展开就四智菩提嘛，大圆净智、平等性智、妙观察智、成所作智嘛，就是你真心心体的作用啊。但是我们在修学观空离相，是在依文字起观照这个。观照观空离相，修空观，修假观，修中观，观照观空离相，修入如不动不取相。等到你证得真心的时候，那就是证实相般若，那个时候再从真心起作用，那个观照般若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和光同尘，处事待人接物，通通都是观照般若啊！你的一切运作通通都是观照般若。为什么呢？你不会去着相嘛，你不以万法为理嘛，你那只有一件事，教化众生嘛。那来说明，依你证入真心心体，来解说这个真心心体的境界啊，真心心体的这个境界，它起作用那一种妙用，那种境界那个妙用，行之于文字的，我们就叫做文字般若。所以说文字般若啊，有的是偏向讲心体的，讲实相般若，讲心体的；有的是偏向讲观照般若，讲它现作用是什么样子。所以我才举像心经，就是比较偏向于讲实相般若了，讲心体啊，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讲心体的。金刚经就偏向于讲观照般若。那你证入这样的心体，它起作用是一切法非一切法，是故名一切法，即空即假即中啊。这个实相的妙理，即空即假即中啊，一心三谛理，这个就是啊，它起作用就是这个这样的境界的。所以你看，对广大的众人这个信众啊，来开启他们不知道的玄门啊，那悠闲的要理，悠闲的要理目的不是叫你听故事听好听，听些因果故事让你听得哈哈大笑的，对不对啊？叫你什么呢？开般若妙门啊，叫你悟本真心啊。那等三轮空师啊，叫你要出三界了，悟本真心以后，你要学习随顺我们的真心起作用了。我们心体是空，但是而不空。为什么空而不空？因为它有觉有知啊。它有见闻秀藏觉知的作用啊，所以心体是空寂，但是它不是死的、它是活的它在眼能见在耳能听在鼻能嗅在口能说在手能抓，在脚能跑在意能知它有作用所以空而不空那虽然它无相，非亲房赤白大小方圆，那无相，但是它无相而相它有无量智慧它一接触就明白了。明白就有它的自然的反应了，这个一接触就明白，那个明白啊，我就是说，那就是大圆净智、平等性智、妙观察智，它自然就明白了，不需要再想。那它一明白了，就有自然的反应，那自然的作用，那个自然的反应、自然的作用，就叫做成所作智，成办教化众生的事情啊，所以能够身示现意见机口说法来帮助众生，这是我们。这个心的作用啊，所以 相，无相而相，那坐无坐而坐，无坐而坐什么三轮体空。他说我要度众生啊，我要教化你啊，他没有啊，他说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啊，他跟空性是相应的，所以无坐而坐，所以他不会疲倦啊。我们这个坐而有坐，那就会疲倦，哎呀我坐好久啦，我很累的，无坐而坐那就是就很乐了，他再怎么做都是做一行乐一行，他是无坐而坐，你绝对你有在做，你在辛苦的做，那就会有疲倦的一天了。所以啊，他能够跟心性相应的时候啊，开般若妙门等三轮空师啊，他就能够修三轮体空，修这个空而不空啊，无相而相啊，无坐而坐，修这三轮体空。像这样的法师啊，这才是真正的法师啊，因为他讲从心性流露出来的啊，他能够解经啊，真正能够讲经，我们一般叫做转经啊，才不会被经转啊，能够转经，能够把经讲得非常的圆融，让大家能够从经中受大利益，由他的听闻能够放下你的分别妄想执着。有的人不会讲的啊，他把经讲了你分别执着，你不执着这个更执着这个啊，所以这个目的就是叫你放下万年，能够达到三轮空师。所以这个不是龙象触踏啊，这个不是真正的法门龙象啊。啊，这个、哦、龙象的触踏，这个触就是跟在后面啊啊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法门龙象之流了，菩萨道之流了，真菩萨之流了啊。踏就是龙象之行啊，跟着他的行止一样。换句话就是龙象的队伍了，这个不是龙象的法门，龙象的队伍了，安岗当师啊啊啊，那。那只能够不是叫做法师啊，学讲啊，学习啊，像墨学现在学习一样啊，啊，所以安岗当师、啊，所以这个真正当为传法的法师啊，哈、啊，传佛法的法师啊，那你真正要悟本真心啊，最起码你要悟本真心、啊，而且你也真正在以悟本真心，在守本真心这条路子来修理相啊，你才有经验呢、啊。你在这个修正的路程上你才有经验了，你才不会只有讲文字啊，那个经验是很重要的。所以这个不是法门龙象安岗丹师啊，怎么能够哈、啊、来做这个真正的一位弘法的大师呢，法师呢？那接下来夫禅师者，那什么是禅师呢？是搓起驱药直了心莲，出抹卷书纵红印物衔接事理，顿见如来拔生死生根，或现前三昧，若不安坛尽力，到这里总须茫然了。随机说法三学啊，总到这里总须茫然啊，到这里。那禅师是什么？搓是聚集戒定慧三无漏学的需要啊。而真正一位禅师是要行慧共戒才做得到的，慧共戒啊，贪嗔痴戒定慧。都是无上妙法，都是清净幻恨呐、啊。所以你禅师的啊，像济公禅师，你看，如果依佛法的戒律的标准，他真的是不够标准，对不对？啊，又喝酒又吃肉啊，对不对？但是他是真正一位不得了的师父，他精通三藏啊，他怎么会不懂啊？所以他是视线吃酒又吃肉啊，所以很多人。也想可以跟着这个师傅站，对不对？有肉可以吃，有酒可以喝，哎，这个当然要找他出家，要跟着他出家。糟糕了，头一剃好了，天天过午不食，对不对？啊，对不对？吃了青菜萝卜，哎呀，他很不服气，师傅啊，我跟着你出家，就是想要吃酒吃肉啊，这酒肉很贵啊，我看你那么多，对不对？我来帮你吃一点吧，对不对？哈、啊，是在想出家，你现在叫我们吃这样还过午不食，你自己天天就喝酒吃肉，不，哎呀，我们羡慕不了，我不公平，不公平，抗议，头上绑个白布条，对不对？他是说好，你们要吃肉好，明天带你们去吃，啊，今天晚上就带你们去吃好了，啊，今天晚上，啊，哎呦，还带我们晚上去吃肉，好啊，啊，大家很高兴了、啊，中午就不吃了，好好准备来吃肉了，对不对？晚上，济公禅师到坟场，好，找开一个新坟啊。这个虽然是啊，我们感觉好像是这个 违破我们世间的礼俗，但是呢他可以超度他，借他来教化众生呢，这个新的棺坟墓打开，那个尸体还没完全腐烂过，来吃肉啊，员工拿起来肉吃下去，喝一口，他们看了大家都跪下来，师父这不是我们的功夫，他说是啊，你什么时候做到这样，我就允许你吃酒吃肉，那才是真正的酒肉穿肠过啊，佛在心头坐啊，啊，你还会吃肉，还要用控那五香八角弄的盘供供，对不对？还说酒肉穿肠过，佛在心头坐，那将来都是造口业的，叫受报的，对不对？那不得了啊！他们回去以后，等到你做到这个程度，我就准许你吃酒吃肉了，你就可以像我这样了。大家回去，大家跪跪都是过午不食。你看，那个死的那个尸体啊，功德无量啊，被济公挑上了，功德无量啊，真的教化了一群弟子回去乖乖修行，那是会功界，那是真正的功夫啊，功夫道家了，所以这是聚其七要，法门龙象聚这个佛所讲经的心地的七要，是直了心源啊，知道我们身心的体大向大用大，能够大机大用啊，所以出没卷书啊啊。这个随意说法，出没卷书啊，所以能够真正行大行啊，是没有规则的，不立规则啊。啊，见这个人说这个话，见那个人说那个话啊。如果他们两个在一起听，那怎么师父跟你讲这个？啊，怎么跟他说讲这个？但是他们两个各得其受益，完全是破众生迷惑啊，叫他误入诸法实相了。所以出没卷书啊，不存鬼则啊，所以大用现前是不存鬼则的。